今天是新年的1月17号，第一次在新年当中跟大家在网上见面，所以现在跟大家说一声新年的时候，希望大家新年蒙福，主恩常在，身体健康。我们在每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呢，常常都有这样子一个的想法啊，这过去一年我们一个思考，可能有些事情做得不满意，有些事情做得不成功，也有些事情做得只是觉得还是不大对，还是有些新的呢要尝试的。所以在新年的开始当中，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愿望，在新年当中我要怎么改进，我要怎么的努力，我们要得到更好的成绩。在我们自己思想当中，也很希望我们在个人的进展当中更有这个发展更好。对，在人际关系当中，像我们也对人晓得怎么样，在外面对人对自己呢有个更好的调整，也希望对我们跟家人跟关怀跟照顾。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在这个新年当中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对有个这个新年的意愿。那在新年当中呢，好像这个是西方人讲的，在新年的 resolution 要做一个新年的决志。打当是虽然我们这样是很好了，每个人都要有进步的时候，也有进步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跟从耶稣基督做更好基督徒上面呢，这个路上呢，我们有没有也有这样的这个思想？在今年当中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在神的面前更进一步？所以今天希望我用那个希伯来书的13章，大家一起来勉励。上个月12月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跟大家记得吗？我们一起来一起呢是念过那个希伯来书12章。那个章呢，我给那个题目是大家要仰望耶稣。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在回想的时候，我们仰望耶稣，看过去一年，过去一年的事情我不需要多讲了，大家都知道，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寻常的一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讲到，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也要追求跟世人和睦，跟那个圣洁，还要加上听神的话。这是去年12月份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在那个希伯来书12章。今天我们用希伯来书13章向前观看的时候呢，我们要在新的一年当中用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结束这一章的经文，来做我们新年一个鼓励。这一章里面13章第8节是讲到，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圣经怎么说呢？耶稣基督第8节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更我们看得到，所以讲到神不改变，这个神给我们这么一个好的应许，给我们这么好一个承诺，让我们在新历年当中我们知道神是不改变的。再说有些年长的，有些年轻的，大家回想一下自己信主的过程，就深深会体会到这句话，神真的是昨天不变，昨天一样，今天一样，永远不变。我们依靠我们的神，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跟我们同在，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那好了，我们知道基督耶稣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年要怎么样来跟从耶稣呢？我是希望在这几段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跟对神更多的认识，更多的知道，更多的明白，然后就我们可以跟着呢跟神更加的亲近，就是跟神的关系越拉越近，所以他更有更亲密的关系，更会尝到，更会经历到神的恩典跟神的爱。第三方面呢， 就讲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的顺服跟侍奉。一个不顺服，一个不顺服父母的人呢，得不到父母的祝福；顺服神的人，就得到更神更大的祝福。基督徒学习一个功课，在神的面前，跟神更认识更多，跟神更亲近更多，就会更在神的面前更加的顺服。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里面提到很多旧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作者呢，实在对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对犹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呢，有很深的领受。所以我们说这个作者呢，一定是很可能是犹太人，也对宗教历史呢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这里几段的经文是提到旧约的。第一，我们再提一下对神更加的认识，就是在那个这十三章第五节的后面，圣经怎么说？因为神曾经说过，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哪来的吗？如果看圣经的话，下面有记载。这句话呢，是记载在《生命记》第31章第6节，也是下面第8节也同样记载。这个话是耶和华向那个约书亚说的，因为那个时候叫他们的犹太人的领袖交解摩西要将这个重任，带领以色列人的重任交给约书亚进到迦南地。所以这个时候神特别告诉约书亚说，你要跟从我，不要惧怕，也要大胆。因为什么呢？我绝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用这句话来鼓励那个时候受在困难当中的犹太人，跟他们知道说，神是不变的，他答应过你们说，也答应我说，我是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话不容易说啊，在我们在世界上人的关系当中，这个话是真的吗？啊，很多时候年轻的人在恋爱的时候，就是我一辈子怎么怎么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啊，将来成家之后呢，哎，有人会离婚呢，有人会家里有问题啊，所以讲的话呢不一定算数，也不一定是长久。真的是有相信我们神的人，知道神的爱的人，神讲这个话是不变的。神说我不怎么样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神一个承诺。所以我们对神更加认识的时候呢，就更清楚神的心意。那如果神爱我们的话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爱其他的人呢？所以上面就提了说，你们要存弟兄相爱的心。神爱我们，我们怎么表示爱神呢？就是爱我们的弟兄。那跟着讲了几句讲了几个呢，真的是旧约的故事啊，那个大家很清楚的啊，可能如果详细看一下就知道。他说你们要接待陌生的人，就是对人好，你不认识的人也可以，还要记得坐牢的人，记得他们受苦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爱神爱人怎么表示出来呢？圣经还说，如果你接待这些人好像陌生人你不认识，好像接待了天使一样。这个有根据的啊，在那个创世纪啊里面的18章，大家看得到，亚伯拉罕接待三个陌生人，这三个陌生人就是天使。因为他接待了他们之后，这个天使告诉他两个很大的事情，一个就是说你年老要生个儿子，第二呢就是说你要做万国之父。如果他那个时候没有接待这个天使的话呢，神的应许可能那时候他听不到。所以我们要爱神，就是带着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要爱我们弟兄的心，也要爱这些受苦的人一样。那跟着呢如果刚才在看创世纪看得下去之后呢，在39章那时候我们看得到约书这个在 那个时候给那个法老的那个大臣提升到在这里家里做管家，那个时候做得非常的好。当时他怎么样？他的那个祖母呢，看上了他，要跟他一起做这个不可以做的事情。那个约斯就拒绝了，然后就反而被抓坐牢。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表示说，有些人在坐牢的时候，为什么愿意坐牢呢？我们不明白。好像约瑟是冤枉的坐牢，还在坐牢里面呢，受尽了很多的痛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在第二节、第三节说，你们要怎么样？第三节要纪念监禁人呢、啊，因为好像他们受这么监禁，要纪念他们受虐待人。所以我们爱人的心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爱我们的神，神告诉我们，他说不改变，我们相信神不改变，神的爱在你我的身上，神的爱在你我的心中，我们就活出神的爱，爱其他的人。这个跟我们在第十二章讲的弟兄相爱差不多。所以今天我们一个立志来神的面前呢，要跟认识神的话呢，就要更将神的教训摆在我们心中。爱其他的人、啊、还要听神的话，就是要爱人如己，要接待我们不认识的人，也要对这些受苦的人纪念帮助他们。在相反一方面，除了爱人之外，我们要尊重自己。所以圣经这节讲到家就事情、啊、我们都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守神给我们的吩咐，不要在我们婚姻当中，还不要在我们对人当中发生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好像是在婚外情、奸淫的事情，这些神觉得是不对的事情。那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个问题是很严重。人要怎么做呢？就是我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没有完全的道德，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个世界呢，实在是受了魔鬼的引诱，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在很多男女关系当中呢，跟男跟男女跟女啊，很多的事情当中呢，做出了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小心，爱人也要爱己，爱己呢，就是在神的面前要自己遵守神给我们的道德的一个基础，在神的面前呢，可以自己的敬重自己。在神的面前得到神自己的喜悦，我们更认识神的话，在这方面就更加会审查自己的行为，也会更审查自己在神面前怎么样来讨神的喜悦。跟着下来，我们要讲到怎么样跟神亲近。下面再提一句话，在第六节，所以我可以勇敢地跟你们说，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人会当成什么样呢？神是帮助我的，我不怕。这个就是对神有更深的真正认识，实实在在在神的里面，我们体会到我们实在有神的保护，世界上不会要我们怎么样。大家记得罗马书第八章吗？后面讲了很多事情，说有什么事情，世界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里面提到了很多很多，就是实在的话，在世界上没有事情可以令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所以我们这人跟神更亲近的话，就更知道。这句话是在哪里来呢？如果大家看，如果你圣经的话，下面就有写的清楚的啊，就是诗篇第118篇第6到7节。如果主是我的帮助，我就不惧怕。这给我们一个面对这个动荡的世界一个很好的依靠。所以我们跟神更亲近的话，就越觉得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神的保护在我们当中，神每天无时无刻的在保守我们，这我们会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上面就提了一句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上面第5节就是我们因为神在我们里面，神帮助我，
也不惧怕，所以我在神的里面就满足了。啊，这句话不容易讲哈，在神的里面怎么样满足呢？什么叫做满足呢？人一般来说都是不满足的，多了要更多，是不是？远的要更远，常常是不很满足的。很多人努力一辈子，得到很多的东西，到了结果也用不着，用不着。我们怎么样叫满足呢？所以在神里面，这里提到几个事情，一个是不要贪财，在第五节，啊，这个大家清楚了。钱我们都是需要在这个世上，但是加上一个贪在前面的话，问题就来了。有些时候因为贪财的缘故，我们就失去自己的个性，失去自己的立场，也失去自己的见证，做些不正当的事情，为了得到更多。啊，这里圣经没提了很多，当然下面几个事情呢，我们可以要再留意一下。下面一句再提到不要贪吃的东西啊，就是在那个啊第九节下面讲到，并不是靠饮食，拿在饮食上面用心的，从来没得到好处。那这句话呢，我们要小心看一下，因为这有些那个历史的背景。这里讲呢，不是说随便吃东西的问题，这里讲到说献祭上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下面我们看这个圣经会更详细的告诉我们，犹太人每年一个最大的节日就是赎罪日，就是 Day of Atonement， 就是现在我们叫做 Yom Kippur， 就是在那个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这个犹太人七月份第十号，就是七月初十的那一天啊，要举行的，全国在神的面前，大祭司为全国的人祷告。那个旧约的时候，还在那个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呢，还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啊，就是在这个帐，就是在那个tabernacle 呢，就是那个说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每一年这个时候呢，大祭司就是要在那个啊殿外，用这个牛羊将当做燔祭烧起来，然后带着没烧之前呢，带着个血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第一，为自己认罪；第二，为整所有犹太人认罪。就在一天的时候呢，就非常的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献祭的畜生呢，要烧光，不能够吃的。但是犹太人的规矩呢，其他的献祭好像是因为祭里面提到那个第七章提到那个和平安祭，这些祭烧起来之后呢，然后有些东西可以分给这些祭司可以吃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东在这个赎罪日这最重要这个节日当中呢，东西这个烧的东西是不能吃。所以如果是有些人说，哎呀，如果是本来普通献祭的时候可以吃一点，这个时候呢，这个这些东西不能吃，但是如果可以吃一点的话，那不是更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跟犹太人说，你们给在神的面前有些东西可以，神给你就做，神给你不能做。所以这个时候你们要不能够因为要吃的东西贪心，不能在这个时候呢，用这个来想到好像说吃了一点就更好。所以这个时候下面记载啊，在外面的人呢也无权可以吃，就是说祭司他们也不能够拿这东西吃的。所以这个在神的面前要小心，就是不能够为这个吃的东西呢太过的想的太多，也不要因为这个吃的东西就会一定好，因为这个献给神的要分别为圣。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所以不要为这个事情太担忧。跟着下来呢，就讲到说你们要听服从什么样，不要听怪异的教训。什么叫怪异的教训呢？今天我们除了圣经之外，有很多人讲很多的话，现在在网上也是很容易的，在 YouTube 特别很多人其实不晓得他们信仰的根基在哪里，他就讲了很多的话，他们也用很多圣经来支持他们所讲的理论。这些呢不一定是对，所以有些时候真理的分别呢是不容易的。 所以在这时候希望就这个我们在这个事情呢一定要小心。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讲这句话，我听的时候觉得心里觉得很大的感触。在香港有个朋友我们认识的，他是信佛人，他也到教会来，他说他太太患了癌症，结果在香港很多地方呢都好像一直没有进步，也很危险。他朋友就是说你到泰国去，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他们那个时候在烧香拜他们的神的时候呢，烧了这个东西出来呢，回家人吃了之后呢就好了。那这个是实在是迷信啊，也是没有根据的事情。这个信主的弟兄呢也听了说，说那好了，我现在什么都做不来了太太这个情况，那你就试一下吧。他说你太太你先去跟着女儿去，我们我跟着就来。谁知道太太去了泰国吃了那个东西，他自己还没去，两年之后太太已经在那边去世。世界上很多怪异的事情，很多叫我们跟踪的事情是没有根据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跟亲近神，跟得到神自己的保守的话呢，我们不要听从外面这些怪异的思想。在神的面前，神要我们自我的帮助，我们不惧怕，我们要不贪财，不靠饮食，也不听这些怪异的教训。跟着下来到第三点，我们讲到在神的面前对神认识亲近，更加在一方面神的对我们的要求要什么，在神的面前就是顺服的心。顺服的心在神的面前是要靠着我们叫基督徒一个经历，一个在神的面前有个领受，才可以慢慢的体会到这个顺服这两个字的实在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顺服的很不愿意，是不是？我们听过很多传福音的人都这么讲过，他们要出来传福音，要为神工作，但是很多的阻力，所以心里很不痛快。所以这个顺服呢，还是不是百分之百的顺服，但是结果慢慢慢慢的就学习了顺服。在神的面前顺服呢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呢？第十二节说，所以耶稣基督在城门之外受苦，要为自己的血使百姓成圣。这里就是给到讲到旧约那个赎罪日所做的事情一样，不是用那个畜生来献祭，是耶稣自己将自己摆上当为祭献给人的，他流的宝血洗净你我的罪。这个是我们顺从耶稣基督的根据，我们信靠他，相信他，顺服他。耶稣基督顺服他父神，才到他来到世上一个的愿望，为我们而死。我们现在神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也同样的顺服他。耶稣基督在这个城门之外，就是在十字架上，就在城之外钉死，为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一次的牺牲，一次的赎罪，让我们整个世界的人信靠他的都到罪的赦免。这是我们信主基督教里面一个很基本的信仰，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信仰的话，我们就不会在神的面前有个真正顺服他的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自己摆上好像献祭一样。犹太人对献祭这个事情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尊重。在利未记里面讲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祭，用很多不同东西来摆上， 这个就是表示人对神一个敬畏。我们今天一样，神这个将自己摆上，大卫的祭替你跟我摆上之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呢？就是对他的顺服，听他的管教，听他的话语，遵守他的诫命，做一个神所喜悦、神爱的人。那在这方面，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也有三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在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的、传道给你们的，你要纪念他，效法他。这就讲到犹太人对他们的先知领袖的尊重，对亚伯拉罕、对摩西这些人的尊重跟纪念。同样的，要听从他们的教训。我们先人怎么样教导我们？我常常这么说了，我们的信仰是哪里来的？是从耶稣基督传下给他们门徒。那如果没有这些先人好好的将这个信仰传下来，不顾自己生命，在神的面前摆上的话，顺服，完全顺服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听从、来学习。所以我们要听从先人的教训，这是非常重要的。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很多的榜样，先人写下的圣经，先人给我们很多的教训，我们要听神的话，服从神的话，不能够随自己的想法、今天的不同的思想来跟神的话挑战，对神的话不完全的相信。今天的问题就是说，对神的话相信的一些，我觉得好就信，我觉得不好就不信。那这个下这样就是不是顺服了。神要求我们在神面前要记到先人的教训。另外下来呢，另外一句呢，很严重的地方，就请大家，我们这个是记载在也是13章啊。第17节，这里讲到你们要顺服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神他的仆人教导我们，我们也要好像服从神一样，顺服神的仆人教导，就更清楚、更知道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好像旧约的先知一样，很多先知是替神讲话，告诉那个时候的君王，告诉那个时候老百姓，要他们怎么做。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有些人听，有些人不听，不听的人比听人更多，所以很多先知到结果呢，都遭受很多的凌辱，跟他们。收藏也不好，很多先知到结果都被杀。他说为了神的缘故呢，他们也不怕，就是还是 一路走出去。先知这有一个好像新约的记载，我们那个施洗约翰，他讲耶稣基督弥赛亚要来了，他结果还是被那个希腊王砍头。这些人不顾圣命，不顾一切，将神的话传下来。所以我们要敬重这些神的仆人，他敬重神的教训。神的教训就是这些人摆上自己，在神的面前完全的顺服，将神教导他的事情、教导他的真理、教导他的教训都告诉下一代，告诉我们，像我们一样的遵守神的仆人的教训，也一样的凭着神给你我在神面前的领受，好好的也是教训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做在神面前真正的顺服。除了之外，我们还要纪念先人，听说神的主人的引导之外，还要行善分享。第16节说，只是不可以忘记行善跟分享。基督徒最大的美德就是说不留余地，将神的恩典给你跟我， 告诉其他人，分享给其他人。这个就是分享跟行善。在世上有很多人有灾难，在世上很多人有痛苦，这些救灾救苦，很多人很多的组织，这些爱心的来源就是基督徒爱神爱人的开始发展出来。没错，现在世界上很多有钱的人他们捐钱出来，这对他们讲是很容易，但是实在去做这些人，跟这些有病的人在一起，跟这些又需要特别是心灵孤单的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神给你我一样爱神，就是表示在爱人的身上出来。所以今天希望我们在希伯来书最后这一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多多的认识，多多的亲近，多多的顺服。在神的面前这神说喜爱的人，在新年当中我们更有进步。我在最近在看到一个报道，说 CNN 的那个Medical Director 就是一位叫做Sanjay Gupta 的医生，非常出名的内科医生，他是对这个脑子呢，人的脑袋呢的研究做了很多。所以有一次那个 CBS 记者呢就访问他说Gupta 医生，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到底呢我们这个记忆力的退步跟那个 Alzheimer 是有什么的分别，大家有常这个问题来问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记忆力的退步了退后了啊，很麻烦，但是这个跟真正的老人的痴呆症呢，这个 Alzheimer 呢有什么分别呢？他说非常简单，你今天开车出去回来之后忙了，这个钥匙不晓得摆在什么地方啊，心急了，哎呀钥匙不见了，那去找了，哎等一下找到了，那但是找到之后看了这个钥匙你看一下，哎不晓得这个东西干什么的，大家看得到吗？你忘记钥匙摆在哪里这很正常，有些时候自己忘记东西摆在哪里，那你找到钥匙的时候不晓得钥匙做什么的时候，那就麻烦多了，这个就是阿塞玛。有些时候我们不晓得圣经摆在什么地方，哎呀真的真的对不起，我实在是没有留意，那找回来了。等到拿到圣经的时候不晓得圣经是干嘛的，那问题就大一点了，是不是？在我们属灵的路上希望大家都一样对神的话语更加的认识，更加的亲近。愿神祝福我们大家在新年当中，好像最后一句这个十五节这么说，我们能当那怎么样，要靠着耶稣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的罪，就是那承认主的名人罪准的果子。犹太人献祭给神，我们也同样献祭给神，就是什么呢？用我们口来赞美我们的神，用我们手脚来做出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希望这个是成为我们在今年当中也对神的承诺，对神在神阶段主啊主啊，今年我要更亲近你，主啊我要更认识更多，主啊我变得更加的顺服，让我的口可以讲好像犹太人的祭一样，讲出赞美神的话，不讲其他的话，不讲其他对人 不好的话，要赞美神，就是我们结出来的果实要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称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在做出实实在在对神依靠，对神相信，对神亲近一个人心智。因为耶稣基督昨天今天就永远一样不变的。愿神的话帮助我们，祝福我们。